请问你有认识任何没有学过法律的人，自己想到了某一个分析的方法叫做比例原则吗？
没有。
那为什么只有我们在用比例原则，而且还用在宪法解释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
七法 Law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好，欢迎来到啰嗦聊聊，我是啰嗦的 Barry。 然后延续上一集呢，我们今天继续访问的来宾一样是张永健老师，中研院法律中研院法实证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健老师。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其实上一集有揭露，就是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分析。那法律经济分析呢，是从芝加哥大学，源自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一开始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法律，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然后包括上一集有提到的这个 Richard Posner 波斯纳法官，还有一个一直在这个实务界法律实务界推广法律经济学的这个 Henry Manning， 他们慢慢把它推广起来的。那可以发现说，一开始的法律经济学投入的学者都是经济学家，那它实际上呢，也慢慢的影响到，不管是美国或是各国，对于法律这个东西，它怎么去操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张老师来深入跟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法律经济学？那法律经济学对于法律到底产生了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啊，张老师好。
Barry 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张老师，我们延续上一集法实证研究，那我们这一集来讨论一下法律经济分析，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分析跟我们习惯的这种法式医学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法经济分析我想可以分回实然跟因然两个面向。它的主张，它的因然面的主张是，经济分析一个核心的实然的概念，效率是一个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法律立法者跟解释者应该要考虑的。OK， 那法式医学者或者使用法式医学的法官，因为法式医学的思维活动也是一个因然的，他们通常会说的是，我们要看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跟这个立法条文的文意，但还有体系这些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很少会在条文里面看到效率这个词，当然有时候会看到成本，对，有时候会看到效益等，但是很少看到成本效益一起出现。
对，
虽然说像比如说土地征收条例，它有一个条文就是说，你这个做土地征收之前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做成本效益分析。那环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你要去想说，如果海豚会转弯如何，海豚如果不会转弯会如何，有什么成本跟效益。但譬如说在民法、刑法这些基本的这些传统部门法里面，就会更困难去说，立法者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志？
对，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长期以来至少台湾的法式医学会，忽略了效率这个价值。
对，
但是我也想要同时指出的是说，其实尤其是在民商法里面，我觉得其实对价值的讨论都很少，就是不是只有说不谈效率而已，其实也不太谈公平正义或分配，他们谈的都是立法的意志，但那个立法意志常常都是比较窄的，它没有可以上溯到，或也无意上溯到某一个比较大的价值，比如我刚刚讲公平正义 或效率，但如果我们先把这个放下不谈的话，就是说只要法式医学它容许有所谓的客观目的解释，就是不是只有立法者的主观目的是重要，而是我们在这个自由民主或市场经济的这个社会里面，什么样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要达到的。那如果你认为不是只有立法者意志重要，而客观目的也可以，而这个时候经济分析它的因然主张就要跟法式医学结合，就是我们认为效率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它不是唯一的价值，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好，那但是效率是什么呢？它同时是一个实然的概念，也是法经济分析的核心。而这个实然的概念呢，也就是法经济分析跟市医学最大的不同。第一个是经济分析一个重要的实然概念，就是成本效益分析。
对，
基本上就是他会要问每一件事或每一个法律规定或每一个法律解释，它必然有它的好处跟坏处，有它达到的法益跟它所造成的损害。
对，
那 他会想要问，那到底在所有这些可能我们采用的法律解释，甲说乙说丙说，或者是甲政策乙政策丙政策之下，它的成本效益是什么？譬如我们从不管是要不要换发新式身份证啊，或者同志要允许结婚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对案，就是有一个案，然后有很多人提不同的替代的方案，那这些方案都带有各种不同的成本跟效益，而成本经济分析要问的就是说，哦，我们必须要去看成本跟效益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就是法经济分析有一个行为理论，
对，
就是可能被很多人污名化的，就是所谓人是理性自利的假设，
对，经济学
上的，他会追求他的利益，他会避免成本，其实就是趋吉避凶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
那跟他所竞争对立的，可能是一些强调比如社会规范的social norm 的理论，或者是行为法经济学会强调人受到很多偏见或解释的影响，或者是一些法社会学者会说，哎，人其实是镶嵌在他的人际网络里面等等等。那他们都会尝试的要对人的行为做出解释，并进而做出预测。但这一点是法式医学里面完全没有的，他完全就是说，哎，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立场，所以因此不管是立法者的意图，或者是有一些人上溯到比较大的价值公平或正义，所以我们采用什么样子的解释。但法经济分析就说，哎，问题是这个解释的结果，或这个法律制定的结果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人怎么反应啊。如果你说红线不能停车，台湾人就不停车，很棒啊，但台湾人就不是这样的民族嘛，对不对？红线更要停 也不一定，但是红线黄线对他来说其实是不重要的。那你要怎么去制定一个有效率的有效果的，可能不用讲有效，有效果的比如标线的设计，就必须要考虑人是怎么反应，甚至可能台北跟非台北人的反应又会不一样。这个使得这个分析很复杂，但问题是如果你要这个法律有效的话，那你必然要考虑人是怎么反应的。所以法经济分析你可以说简言之，就是第一个是它因人面上主张一个价值，就是效率。效率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说是成本，对，利益减掉成本之后最大的，然后你觉得这个效率最高。
对对，
那如果各位在商业界有一些经验的话，大家就知道这就是 cost down， 然后要 profit up， 这样就是这个是最棒，赚最多钱就是王道。
可是法律人好像很排斥这观念哈，他们认为这个
法律人也都在追求自己赚钱很多，但是在主张的时候好像都不愿意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就讲到成本跟效益这件事情，好像就跟法律的本质价值是违背的，有这种心理状态。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我姑且说直白一点，就是这种批评我觉得有点莫名。原因是说如果你读的法经济分析是像我这样的学者的论述的话，我们说效率是其中一个价值，
对，
我们并不排斥追求其他价值。那如果说你有两个方案可以达到正义好了，
对，
那你选择便宜的有什么不对吗？
对，而且有时候这个正义跟效率有时候也是正相关，比如说我们会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嘛，那它就是一种效率的表彰。
是是是，所以就第一个是说他们不总是冲突，第二个是当正义的程度一样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选便宜一点的？
是，
那即使是正义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他们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有极大差距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思考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动摇国本去追求某一些事情呢？还是说国本其实不应该动摇，因为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语汇里面充满了经济学式的思维，像我刚刚举到的不管是环评或者是土地征收的这个他所要求做的评估，其实本来就是成本效益。
对，
以及我们在讲的这种刑法上的法益侵害或达到的法益，或者是宪法解释里面说的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目的，就是利益啊，那你所侵害的人权其实就是损害，那就是个成本效益分析啊，就是，
最小手段性。
对对对，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说这个为什么我对比例原则有很大的意见，其实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比例原则就是一个成本效益分析。
是，
所以如果法律人觉得比例原则是我们宪法基本原则，这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话，那其实你已经接受成本效益分析了。你只是没有大拉拉的使用这个名词而已。
对对对对，
那这样，那如果比例原则好棒棒，那对不起，那成本效益分析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其实各个法律层面的导入都应该在成本跟效率上去做考量，而不是说 认为怎样，他就应该会怎样。所以在经济学切入法律分析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反直觉的结果。比如说 Henry Money 就曾经主张过内线交易它应该合法化嘛，然后 Aaron Director 匈牙利学派他们都认为说反垄断法根本不应该存在，类似这种法律人看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或者是见解。那为什么法律经济学会跟市议学产生这么大的冲突的结果？
一方面是第一个是说，并不是说法经济学者他都要主张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有这个反垄断法。因为我刚刚第一集的时候我也有强调，经济学做的都是条件式的论述，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你会推出一个什么样子的结论。如果那个条件不存在，那你这个结果当然就失所复利了嘛。所以他永远都是把这个背景条件跟他论述的结果绑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说可能在美国这种某一时期好了，或者某一种市场里面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或者是有大钱可以赚的时候，即使你现在看起来是垄断，永远都有人虎视眈眈的要进去。那在这种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反垄断法。嗯，但如果你是那种权贵资本主义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集权威权的国家，
对，
它看起来有市场，但那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市场的时候，你可能反而需要反垄断法，就是要靠政府的力量去克制另外一些政府部门的力量。
了解。
所以，但是你能够去读他们说，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竟然还可以说内线交易应该是好的，
对，
该被称赞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经济分析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很坚持他要看成本跟看效益，以及看人的行为反应如何而推导出他的结论。因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论，可以从最抽象的价值推到各个具体的政策，所以他的逻辑可以很容易被检验，就他犯了错误或者他哪些地方漏掉，你很容易可以看到。但如果说你只是说啊，我就是说学说要在假说有才乙说，那我才丙说，
对，
那你没有说理的话，我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为什么你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也没有办法跟你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但如果你要很抽象的问说，为什么法市易学它不会有跟法经学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也很难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就是我刚刚强调的行为理论。我在 NYU 的一个法经学老师叫 Louis Kornhauser， 他大概是第一批有经济学 PhD 再去念 JD 的这一代学者。
是是，
他就说呢，他在美国法学院的第一周的震撼教育是，他发现他的老师对于人的行为的假设是不断的在跳跃的。有前一句话他假设人是理性自理的，后一句话他假设人是非常容易被骗，是需要政府帮忙补助他揭露资讯干嘛，否则他就会做错误决定的。然后下一秒钟他可能强调说啊，这个人就是会追求自己自立啊，他会理性，就是说这都是引然的这样讲，所以他没有一个意识到说，第一个他在做实然推论，第二个他用了不同的行为理论。
是是 是。
那如果我们很多因然的法学的推论，就是第一个我们没有很明确的知道说我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假说、行为理论，从而推出一个实然的预测，再用那个实然的预测，就是所谓因果关系，去做出那个因然推论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比如说经济分析的分析结果跟其他非经济分析学者到底是差异出在哪里，因为他没有把那每一步讲得很清楚，
条件都具体化了。
对，
哲学上是不是有一个判断科学的方式叫做可以被辨识是伪的，
你说 falsifiable，
对
可证伪，
可证伪的才是科学。那因然的法式医学好像是没有办法被证伪。
不，因然的部分本来就不是科学，
本来就不是科学。
虽然说德国人会说这个法律科学，但是他那个 Rechtswissenschaft 那个 Wissenschaft 的意思其实只是有体系的、有系统的而已，并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这个可证伪的。
是是是，所以他其实研究方法论本来就是不太一样的，跟法律经济学分析。
是，
那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刚老师有提到这个比例原则的部分，因为老师接下来要出的一本书，基本上我觉得它很大幅度的挑战我们传统就是受到法律学这种教育出来的法律系的学生的基本价值观。比如说你认为比例原则不应该被适用，你认为时效取得这个制度要废除，然后善意取得制度要调整，然后包含了限定继承，你也觉得不是特别合理。然后购物网站标错价的这个 case， 那法院的处理跟学术论文可能都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好好的从经济的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就从比如说我们这次最近刚好这个791解释通奸罪废除里面有提到比例原则的问题，老师也有针对这部分去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那比例原则到底有什么问题？在法律经济学上认为说它是不好的。对。
OK， 好，那我们就先聚焦在这个比例原则的问题哦。它是在大概今年八月左右，新学龄出版社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社科民法释义学》。那那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就收录了，也经过修正后收录我跟王鹏翔的一篇长的文章，大概将近八万字，就在讲，基本上就是在讲说经济分析怎么跟法释义学结合。
对
，OK， 那这个我们刚刚也稍微提过了一下，我们就不多谈。那第三章讲的是比例原则的问题。首先就是第一个，我对比例原则的定性就是它是一个跛脚的成本效益分析。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其实比例原则它就要求你要去考虑这个政策达到的目的，就是好处嘛，以及这个政策所损害的人权、权利等等等，那就是成本嘛。那为什么比例原则不好呢？我们现在均举的思考时间，可能在场的，比如 Barry 跟另外一位律师，请问你在法律以外的人生情境，包括跟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或者是要买什么房子或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有使用比例原则作为你的分析架构吗？
没有。
请问你有认识任何没有学过法律的人，自己想到了某一个分析的方法叫做比例原则吗？
没有。
那为什么只有我们在用比例原则，而且还用在宪法解释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就你要先问说，如果有一个好的思维工具，就有个好的思维工具，它是不是第一个你在某个领域学到，你会觉得说我所有事情都要用到这个思维工具，或者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不管是专业或非专业领域，它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想到说，哎，我们要用同样一个思维工具。那如果大家平常都不用比例原则，然后其他人非法律人也不会想到比例原则，那你就会想说，这真是一个好的思维工具吗？那你可能这样只是一个反问，答案并没有那么不证自明。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就是比如说比例原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局限的工具。首先就是他要说我们先问这个细征的规定有没有符合适合性原则。那这个适合性原则其实照我们同事林建志老师的研究，所有大法官解释跟国外很多国家的比例原则操作实务几乎没有在适合性原则被打掉的。因为你总是就是至少被挑战的时候，政府部门或立法部门总是想得到一些理由说适合嘛。而且因为他们都没有做社会科学研究啊，所以其实可能不一定适合，但总之他就是想当然然他可以适合。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适合性原则就废掉算了嘛，就没有什么用。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留着，总是有一些超级超级烂的不适合的可以被踢掉。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必要性原则。这个时候比例原则摇身一变的，在适合性原则的时候，你只问细征规定是不是有助于达到那个目的，但在必要性原则的时候，你要拉进别的东西来，一个替代方案。因为你要问最小侵害手段，必然是它细征规定跟别的东西比嘛。OK， 但你要说如果要可比性的话，就必须要适合性程度相同嘛。这在791号解释理由书很明白的，这个适合性要相同，两个才能比嘛。那在这边问啦，请问大家可不可以想到历来所有大法官解释里面使用比例原则的细征规定跟另外一个替代规定，他们真的适合性程度相同吗？你用什么方式来论证它适合性程度相同？那如果它适合性程度都不同的话，请问我们还有东西可以检验吗？譬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吵这个要不要换新式身份证嘛。好，那新式身份证可能要达到某一些，譬如说帮助追踪旅游史啊，或者是要反正总是有一些可以作为大数据的一些功能，那也可能人权侵害的疑虑。那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继续使用目前这样的身份证，还是都不要身份证？那请问如果政府就已经要推这个身份证，市场就是嘛，那你说啊，跟现在这个身份证比，我们现在要推出的这种晶片的身份证能够达到一样的这种政府比如纠察这个防疫或者是那的目的吗？大概不一样吧。那如果不一样的话，那请问现在身份证或者是 没有身份证这个选项，可以在必要性原则上拿来比吗？其实不行嘛。但问题就在于说，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适合性程度相同的呢？姑且你还先说服自己说，我有一套方法来量度适合性，那一样。那如果不一样的话，请问那这比例原则就不要走了吗？就是说，因为只有一个单一的候选人，所以他当然就是最好侵害手段。那这样的话，那搞屁，对不对？那对不起啊，讲脏话，不好意思。那如果我们在讲，那问题就在于说，那如果你是一个立法者，或者是你在思考你要不要结婚或要不要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会要先给定适合性相同，然后来比最小侵害手段吗？还是你会想说，这边我有两三种不同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它的成本跟效益都不一样，但是我并不是要说只找到，比如说效益都一样，然后比谁成本低，
对，
或者是成本都一样，比谁效益高，
对，
我必然面对了很多不同成本效益的组合，
对，
那你可能可以说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就是，那我就把它相减嘛，谁的净的收益最高，我就觉得谁最棒。那这个也是你在做非常多的人生决策的时候大概会选择的一个方式，你到底要继续留在律师事务所里面这个工作，还是出来创业？你到底要去留学，还是继续从事实务工作？就是你不会说啊，我一定要这个留学跟从事实务工作的收益一样，然后比哪个成本低，我才有办法做决策？不可能嘛？
对，
就实务跟出国留学的成本或效益都不会一样。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到底要不要走下去？就有一些情况可能就是说，解释者会说。反正如果替代方案更适合的话，我就假设它一样适合，或者是说替代方案比较没有那么适合，但是反正它总之就是适合，所以我就拿来比了。那所以其实你在效益那边就等于完全没有比，
对，
然后你就只比成本，那这样你会得出一个最好的答案吗？嗯，你可能顶多在有的时候可以把非常非常烂的决策打掉，但你不当然会选出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然后在接下来，然后你要问说啊，衡量性，这个衡平性原则就是要说，哎，其实是比成本效益嘛，就是你造成的这个损害跟你达到的目的有没有一样？
对。
但这时候就要问了，那如果假设它是最小侵害手段，但是因为大法官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对于一个替代方案的适合性更高，达到的目的更强，但是他选择说啊，没，那多了不算了。然后就说，但是因为细征的这个规定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接受它。然后第三阶段你又说，它的效益还是高于成本，所以就说合宪了。但如果你从一个政策决定者的观点，你会觉得，可是事实上刚刚那个替代方案它的效益远高，它只是成本多一点点，但这种也会通不过比例原则啊，或者是有很多行政成本的考量，其实在比例原则的框架底下是完全不会进来的。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他是什么受侵害的人权，还是什么达到的目的，或者是做怎么样，你在实务上就没有看到他在考量这件事。所以，但是你当然还是可以说，大法官还是应该用比例原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不想让大法官考虑这么多啊。嗯。因为你可能希望立法者通盘考虑成本效益，你甚至可能知道在立法形成的框架之下，行政机关通盘考虑成本效益。但是司法者，我们就说你的功能呢？就是尽量不要违反多数民意，只有在最烂最烂的时候，没有适合性的时候打掉，或者是很明显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它的然后现在那个方案是侵害是比较大的时候，你把现在那个方案打掉，或者是竟然还会有像是什么通奸罪这种，大法官认为这个效益还低于这个成本的，
它是不是变得有点像是说，其实我已经有结论了，我在想一个方法来操作出这个结论而已。
我不希望他这么糟啦，但你要帮他想的话，就只是说比例原则是一个想来限制大法官或限制宪法法院可以处理范围。因为你就想说，如果释宪者可以做成本效益分析，那他就重新做一个立法者做过的事情，然后就推翻立法的决定，那他的抗多数决困境会更大，大家会更说你凭什么你这个十几个人或美国九个人或这样的人，然后资讯也不够，也没有专业，
是
也不负政治责任，你要做这个决定。
对，
所以你可以说在比例原则，我只能在就是譬如说违宪审查这种情境里面，我说对，其实我是为了要绑你的手脚的，并不是因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很棒的思维工具，
它很难操作，
而是一个限制你的思维工具，你只能打掉最烂的，你甚至不能选稍好的。更不可能说让由得你来去选一个最棒的政策，
了解了解。
所以我对比例原则的批判主要是，就是第一个， 在立法行政空间下的行政机关千万别用，
对，
然后立法机关千万别用，
对，
然后可能在宪法违宪审查以外的，譬如说民法里面千万别用，
是，
但是我那个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但是非常多人的主张就是说啊，比起人家既然这么棒的话，为什么不都一直用呢？
对，因为它很难操作，
以及它没有办法帮你挑出比较好的选择啊，
是，
就是。它就是有这么多的束缚存在，那很多人对我们的文章的批评就是说，哎呀，视线实物就不是这样，就跟这个教科书上教的比例原则不一样。我说那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对，
如果我们教科书就教所有人就说比例原则应该这样操作，然后等你当大法官的时候发现，哎，这不好用，
对，
我偷偷把它改掉，那为什么不想出一个新的方法，然后说一开始就不应该这样教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意义上，我觉得比例原则是一个很糟糕的思维工具，但也像我们刚刚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但是正因为比例原则其实也考虑了成本跟效益，它只是考量的不完全。但如果你已经接受我们要把比例原则放在神坛上，那其实你就已经接受我们做法律解释或法律决策应该要考虑成本跟效益啊。那比例原则只是做得更彻底而已。啊，对不起，成本效益分析只是做得比比例原则更彻底而已。它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像这种类型的概念，其实不是只有在宪法审查中嘛。比如说，很多法律里面都会用到这同类似的概念，像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引用的比例跟侵害的这个结果，它也是有一个比例原则的概念包含在里面。然后我记得老师有批评过这个合理使用的部分嘛？
是啊，你可以说，只要你在乎法律运作的结果，比如说这个法律有没有效，
对，
那你几乎不可能不评估那个结果的各种面向嘛，那个结果就是你改动了法律系统或社会系统里面任何一个部分，
对，
就会有各种这种涟漪，有些是造成某一些人的得利，有些人造成某一些人的受损。那这些公民或人民都应该是我们关心也在乎的对象，那他们的成本跟他们的效益不都很重要？
对，
但是比例原则就逼我们只去问某一些人的成本，跟只去看某一些人的效益，或只去看某一些人的某一些成本，他的某一些效益。就是，就是说，再一次就是说，宪法审查或许还可以接受，但是其他情形我不能接受。而即使是在宪法解释的情境里面，我在书里面我也提到说，其实比例原则它就造成了很多。这种行为经济学讲的这个偏见，就是说行为经济学的偏见是什么？就是当你把一个事情正说跟反说的时候，会对人的决策造成影响。他们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他问说，比如说医生跟 Barry 说 ，Barry 这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减肥，第一种减肥的方法有 40% 的几率会成功，第二种减肥的方法有 60% 的几率会失败，请问你要选哪一个？
会不是一样？
对，但是大部分人就会选第一种，因为他想要成功， okay. 他不想要失败。
OK，
就这个 framing 对于非常多人来说是很重要。就是在医院里面的情境，他就会说啊，这个手术致死率是多少？你跟他说生存率，他就要选；你跟他说致死率，他就不选。那这个比例原则也是一样，他就把某一些我们因为采取某一些政策，譬如说我们因为采用晶片身份证失去了隐私。那这种人就是不喜欢失去，就刚刚那个 framing 有关。当你说哦隐私失去的时候，你就会放大了那个你觉得隐私的重要性。但是那种所谓的政府目的，好像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这样讲实在很铜臭啊，还是很小家子气，还是不讲究人权。但其实政府它的目的其实上还是另外一种权利，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德，而不是一个失。但是行为经济学认为说，我们会放大了那个失去的或损失的这个重要性，而会不成比例的去忘记了这个得利的部分，其实也很重要。但是比例原则就是让你，就是非得要把你某一个东西框成是政府利益，另外一个东西框成是损失。但如果你用成本效益分析的话，你可能说成本就是他失去的，就是说他必须要失去的代价，然后这个效益是他得到的东西。那你可以反过来啊，
对，
就是
一样，
成本是没有得到
的
效益，对啊，他那个效益可能就是减少了成本，所以你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去看你是不是受到这个 framing 的影响。但比例原则没有办法反过来操作，所以它会受到这个偏见的影响。
好，这是非常精彩的论述。这是在老师八月要推出的新书，书名叫做
《社科民法示意学》，
好硬的书。
社科民法就是社会科学，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民法，
okay,
但同时结合在示意学里面。
了解，主要讨论的就是刚提到的几个面向，就是在财产法制度上应该要
去调整的一些制度。
对 对。
但是我们对于，因为现在律师市场其实也有一些竞争上的问题，那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个经济分析跟实证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像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法服的问题嘛，那我知道张永健老师在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也有研究过一些就是民众委任律师的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我们如怎么要透过这些研究去改善律师市场的问题，可以有什么研究方法吗？
大哉问，希望今天全联会不管谁当选会来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是我当选，我是一定会对，因为基本上我现在就在问了嘛。
但是
因为
我不想说答案很长，我用一辈子来回答你，因为这样肯定只有一任嘛，对不对？
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过去在研究的时候，研究这个律师市场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就市场上就只有两篇相关的研究，一个是黄国昌老师研究的，一个是张永健老师研究的。那我自己认为，其实这件事情最切身相关的就是全联会嘛，全联会应该自己找，比如说自己开一个委托案，自己如果没办法研究，应该开一个委托案去研究相关的更细致的分析，但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做过的最相关的研究是，去年在欧洲法经医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是跟中研院人社中心一个社会学家杜守豪老师合作的，就基于我们，因为之前司法院民事厅委托我去问台湾的民事法官、所有的律师，还有在两个礼拜内，某两个礼拜内出现在法院的当事人，
3600
以及电访台湾随机电访台湾的民众得到的一些数据，
我觉得是3600个。
对对对对对。那我那时候要问的问题，其实就是不但是一般人怎么选律师，还有律师怎么选客户，就是他这个，我说这个 two way selection， 它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因为既有的至少法经济学的文献，其实他在乎的主要都是美国这种收后酬的市场。
对，
那这种收后酬市场，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当然都在挑大案子或比较容易赢的案子，因为毕竟你如果输了，一毛钱拿不到嘛。但台湾这种很特别的，不但是些大部分的这个非大所或非商业所，他就是收这个固定额度的报酬，而且是先收嘛。我知道说大部分的人是先收。我在国外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学者都说，哇，我们的国家律师听到一定会非常的羡慕，因为像日本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先送的酬金，但大部分还是后面收。
OK，
中国就我所知，大部分还是后面收，就是那种先拿到所有钱再办事。
只有台湾是这样，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看到几个国家，其实这是不常见的现象。
是的。
而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产生？我也问了一些我的老师，他们做律师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是在他们我的老师被做律师到现在某一个时段之间，台湾律师也有一个无声的革命，突然之间大家会采用先收固定额度报酬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怎么来的？跟律师人数变多有关吗？但这个律师人数变多并是一个渐进的事情。
对，
每年收个5个、10个、5个、10个，然后变成50个、100个、100个。什么时候这个无声革命发生？其实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有人研究，但这个应该是律师工会应该会想要知道。第一个是怎么样能够无声无息改变大家的这个收报酬的这个实践，
对，
以及为什么台湾的当事人会接受先把钱都给你，
对，
以及这对于律师的行为造成什么结果嘛？那黄国昌之前的那篇文章你提到，其实就在问说，为什么台湾的民事诉讼案件由律师代理的和解率比较低？
对，
因为有一种说法会是这个律师不想和解。OK， 但问题就在于说，就台湾这种收固定额报酬的律师来说，他应该有强烈诱因要
和解的诱因，
要和解嘛？
对。對，
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反而有律师代理的案件不和解呢？那黄国昌的解释就是，第一个是应该说他的解释就是，台湾人只有在觉得我要打诉讼的时候才找律师，
所以本来的取样就有偏差，
就是他就是想要诉讼，不管什么原因，比如说因为跟当事人谈判很多次已经破裂，他觉得没有希望，或他就想告死他。不管什么原因，他找了律师之后，他就觉得我就是要诉讼了。那第二个我也提出来这个理论是说，因为当事人觉得我钱都给你了啊，你现在要和解的话，那你不是太便宜你了吗？
对。
那我要和解，我可以二审或什么时候再和解嘛？他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态，就觉得我钱都给你，你过两天就说要和解，
对，
所以他就说你就是给我去打
到底，
对，把他打到底，然后打死他等等之类的，所以 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也有可能两个原因并存，
对，都有可能。但是我们需要有好的设计，好的研究设计，好的数据等等等，加上很多的研究，包括访谈什么，你才有办法知道说
确切的原因，
它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跟比如说为什么台湾有将近一半的案子是任一方或两方都没有律师代理的。
对对对，这很重要，因为这个比例，我不清楚张老师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数据，这个比例算高吗？还低？
你说没有代理的比例？
没有代理的比例，
跟美国比，当然是美国人很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都会请律师。当然，对于也跟说，如果你很多案子都可以至少原告的律师要收后酬的话，对当事人来说没有损失啊。
对，
那然后对于这个律师来说，只要你愿意接，他就是有律师代理嘛。但是美国这个制度的结果就是有很多案子进不了法院嘛。嗯，所以你看到的美国诉讼是冰山一角，更精确的说是5%。因为美国的民事诉讼案子提到法院之后，65%的案子和解或撤回，30%的案子是在这个 summary judgment 这个极决判决，根本还没有进到 discovery， 就是证据开始跟公判的程序，就直接被法院驳回，有点像我们那个什么嫌物理由驳回，这是其中一种啊。
对对
对，29第二项嘛，忘记了，就是他们很多这种
诉讼
真正进入就是5%，那这里面。就是一定是律师、法官都觉得这是有搞头的案子，
两边都有的争的，
所以原告会有律师是不奇怪的。
对，
那当你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被告大概也会请一个律师，不管他是收固定报酬还是按照小时来收，
对对，
都有可能。所以你会看到说，哎，他们就觉得说这案子很多，但是你反观台湾呢？台湾的民事诉讼案件进入法院之后，只有15%的案子会和解、调解或撤回。其他85%的案子，对不起，15%-25% 会和解、调解、撤回，其他3%以上的这个纠纷呢，就是法院作出判决。那这些案子里面，可能很多其实是看起来也不太会有这个希望的，但是因为当事人他也没找律师，所以打下去。那这最牵涉到这个有一个，你算是文化跟法官诱因的问题。我就有反问过一些法官说，那你们明明就有一个嫌无理由驳回这个民事诉讼的条文，那美国法官用得这么开心，然后说，哎，立刻就可以把案子丢出去，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他提到一个重点啦，他说，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当事人会去申诉，然后法院收到申诉就会来一个这个文或者来一个指示说，哎，法官你要去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被申诉。他就说，那我宁可写判决。而且甚至还有他有一个法官跟我讲说，因为我同事会觉得你在偷懒，就是说怎么可以用这种嫌无理由驳回，你就是当事人来你就要给他正义或什么东西，
比较像是文化的关系。
对对，那法官也有诱因嘛，就是我不想被申诉，我不想要写检讨书，我只想要，我比较觉得写判决比较简
单。所以这其实也是行为经济的
对
应用。
所以因为你就是问说，到底为什么律师没有带，就是牵涉到这么多问题，包括当事人的心态、律师费收取的方式，跟法官不会把一些案子丢出法院，然后当事人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下，他也觉得他可以打。那尤其是我们是温暖有人性的司法，然后法官也要阐明，
大家会觉得法官会还我清白，所以
对对对，他更觉得说我干嘛要律师，反正或者有些人也搞不清楚律师跟法官差别在哪里，反正有人在那边跟我解释就是。
对对 对, 對，
所以这也是律师工会，当然就是。他们想要推一定案件、一定类型的案件要强制律师代理嘛？这也是之前司法院为什么要委托我做这个民调的原因。但你可以想象，这个法官多数是支持的，但是律师是绝大多数是支持的。但一般民众呢，就不太一定。但是我在做那个研究的时候，我也提到一点是。很多官方或非官方做的这种民调，我都觉得其实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嗯，因为这也是行为经济学跟行为经济学的这个研究成果，就是说你怎么问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问了很多对当事人来说是差不多的问题。我先问说，这个有一个可能的政策，就是说民众打官司一定要这个律师代理。好，然后大家就某成70%的人好了，说我赞成，然后说。按照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行情，这个律师可能是大概在5万-75000之间这个行情。 请问你赞成律师强制代理，咻，立刻就降低了。他根本没有概念律师收多少钱。然后对于没有上过法院的当事人来说，他觉得5万到7万5 is crazy。他们觉得这是 crazy， 因为很多受访者可能做一个月赚2-3万，他觉得你凭什么？
50%的受访者觉得太贵了。
对，那他就降低了。然后你再跟他讲说，那如果是这个有一笔预算，然后来资助这样子的费用，大家愿意赞成，好像是税不是他缴的一样，很奇怪。就是说，你给他不同的资讯跟条件，他的那个支持程度可以差这么多。
对对对。
那你到底是直接去问他那个问题的价值在哪里？我就其实
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怀疑。
如果没有那个比较性的题目在调整的话，
因为我本来那时候跟司法院说，我希望可以做。比较多线上互动式的问卷，我可以随机变动那个题目的顺序，因为我刚刚就是我一定会先告诉他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再告诉他可能有预算。但如果我反方向问，我更可以知道说，在不同的资讯喂养的方式下，他们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司法院要求要纸本的问卷，而且他们怕有人有律师。很强烈的意见，所以他会自己去复印，然后来引导舆论，所以每个人还有隐形浮水印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有纸本。对，所以
我记得那时间非常赶，而且经费好像也不是特别高，等于是有点不是很，是还有很多可以在底下再进行细分的研究。
是啊，我就说，只是说，就光是各位律师道长会关心的题目而言，就太多经济学。以及实证研究的题目可以做，
但是我们目前真的很缺乏这样的数据，因为找不出正确的问题，你就提不出有效的解法，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解决问题。嗯，
那我再讲一个跟律师有关的，我法治经济学我很有兴趣，你可以说是广义的法律社会科学。我在我的脸书有贴过一个图，然后那个图的这个核心的讯息就是90%。的女性律师都是在30岁以前考上律师，然后超过50%的男性律师是在30岁以后才考上律师。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很 naive 的解读，是说女生就是比较聪明，我们这些就是劣等人，男生才不念理工，就难念文组，所以被女生打趴了。
但是有可能反向解释说，30岁还没考上的女性，她就不会去
考，放弃了嘛？
对，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她可能被父母逼要嫁人了，
对对对，
或者是她可能或者是女性总体来说比较会倾向于放弃，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啦，但是我不知道，或者是说男性因为还要当兵，他终究都会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加2年，但是即使你把那2年扣掉。还是远远就是比女性更慢，
是是。
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就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希望考选部给我 data， 因为考选部知道每一年有谁报名律师考试，还是男的女的。
OK，
那甚至你可以用同样的名字或身份证去串说，到底每一个人他考几次才考上或退出。考上的人都知道，退出你也知道，因为他没有再来考试，你就知道。
有更详细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去做。
这数据其实存在，但你要。就是考选部、法务部什么，通通都愿意说，
愿意给资料，
让我把它通通串在一起，我就可以问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谁坚持下去，谁放弃了，还是真的女性比较聪明等等等。那我当然排名，我甚至都可以拿来研究。那这些当然也可以去想象说，就不同，你可以去稍微估算一下这个，比如说律师录取率高低的社会成本嘛。如果有一群。我相信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的人就是女性，她会因为某一些时间年纪的压力而退出律师考试的这个尝试，从而不能当律师，那我们可能损失的是一群很优秀的同行。而如果这些退出的人，因为我们有他历届的分数，他永远都是差0.几分，就是完全在误差范围内的话，那我们就要说，那到底我们把录取率掐这么紧真的能维持品质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是2000年12月参加律师考试嘛。那我记得我是108名，然后我考56点多分平均。那一年的榜首林静阳，我同学，现在已经是Sullivan Cromwell 这个美国百年华尔街大所的合伙人。
哇，
64分，然后我记得第二名是61分，然后再下来你可以想象所有的预测稿大概都是这样，就有一些离群值非常的高分，
是，
但我就记得53到52分之间有1000人，
是，
就是每就平均差1分，真的值得上或不上吗？
嗯嗯嗯，
尤其是我当然还没有改国家考试考卷的经验，但是我有改其他考卷的经验。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一念之间，
对，
你也不知道一念之间是让你一个人上还是不上，但那个误差值实在小到说，我不觉得把律师考试门槛掐这么紧，真的保证了什么品质。
对，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考上，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是9月考司法官，12月考律师嘛，我司法官平均，
我记得你司法官没
上33分呢、啊，我是平均33分，平均差
离录取差20分，蛮多的，
差20-30分，反正就是。那何以3个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我其实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祖上积德还是什么。
那刚提到的是法律经济分析吧？那法律经济分析目前在美国，他们对法律经济学，因为台湾是老实说真的是不太重视。
嗯，
以台大来说，好像只有1-2个老师在开这个课。
嗯，
那很多学校甚至没有这样的课可以修。
嗯，
所以在美国
可以读我的书自修啊。
啊，什么？
可以读我的书自修啊？
对，没错，可以读老师的书。那美国的状况呢？重点是，我觉得你每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假设他接触到经济学概念，
嗯，
他会对他本来的法律的概念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他会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去思考他原本认为是真理的事情，他会变得、被挑战。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它会有很多的为什么出现。那这个东西是因为台湾主流还是法式医学在主导，这些东西对法式医学是一个非常冲击性的制度。那美国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1970年代以后，大概就可以说法经济学是，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集有提到的这个全国性法学院，
对，
尤其是前14名学校绝对的主流。它不是说多数，但它是主流。
重要的
主流的意思是说，不会有人问你凭什么使用经济分析、
okay.
这种前提性的问题，而是它当然会用。那大家还是会用不同的观点，譬如说批判法学，或者是法社会讲东西批判它。但是它是非常高产，然后提出非常多有趣见解的，而且是持续的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非常快，因为他大概1940、1950才出现这门学科，法律经济学，从 Aaron Direct 开始，到1970年，不到30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主流了。
嗯，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台湾法律经济学也从熊敏元老师开始带入也好，也10几年、20年了。
嗯，我很好玩，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叫黄涛，他有在大陆的一个期刊写过这个问题，就台湾法律经济学的发展或为什么不发展，就是他有一个观点，所以你可以看其他人怎么看我们。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有非常多的解释去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多法经济学，绝对不是英美法系的关系，因为英国的法经济学非常糟。
英国的法经济学非常糟，
在欧洲法经济学最强的国家是德国跟意大利。
哦，
所以德国除了是法式医学的故乡，也是欧洲法经济学最强 的国家。
那我们有这么多留德的学者，可是好像法经济学还是不是很受重视。
嗯，但也不是每个留美的都做法经济学嘛。
对对对
对对对。我只要陈述说这个大范围现象是这样。那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就是很多种解释。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美国是 JD 制度，英国是 LLB。
对 对, 對，英国是 LLB。
所以当你的法学从业人员有非常多人都有社会科学训练的时候，你当然就很有可能做
法律，带入各式各样的，
因为他本来就知道。
嗯。
然后第二个是美国法学院的竞争非常激烈，抢人才。那你要证明你是人才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创新。那法经济学就是相对于之前百年的传统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你可以提出新的。的看法，而不是就仍然就在啊罗马法里面讲的什么什么东西，而是提出新的看法，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土壤。那有一些人家常讲的就是一种就 legal realism， 就是他们在1930年代就已经打破了那种法律是什么神圣的啊，是封闭的系统的这些观念都打烂了，然后就后面外面的很多法学以外的东西就很容易进来，因为他并不觉得有个壁垒存在。 所以等等还有很多人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啊。那你要说台湾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不觉得法律法学院之间的竞争有那么激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从几个顶尖的学校换来换去，你的薪水还是不会变的、
啊。OK，
就是说你从哈佛跳到耶鲁，耶鲁再跳回哈佛的话，你薪水可能就翻两番。
了解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后康哎这种东西。那我们没有这个制度。那再来是说，到现在有就是法律以外其他学位的人，还是相对于美国那比例还是很低的。
嗯嗯嗯，
所以。就不当然有这个土壤，那我们也没有这种 legal realism 的运动，
了解，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起来，就是使得我们就不太
重视这个。
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在台湾推广法律经济学的主张，就是我发现那些法律经济学的始祖啊，都非常的长寿。
嗯哼，
寇斯啊 ，Aaron Dirk 他们都102岁、103岁，
基本上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奖的。都很长寿，
对，
就是80-90岁基本盘。
对，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说，那
所以啊，读法经济学有益健康，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因果推论，但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所以一个小样本推出了一个因果关系，
鼓励大家除了这吃的健康、运动之外，也可以念念经济学，有助于帮助大家长寿。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听众提问阶段，那。因为我们分两集嘛，所以把听众提问拆成两集。那其中有一个听众就说，有他有听过你的演讲，他说你拓展这个领域，因为张文娟老师非常的博学，是靠大量的跟不同的国外学者合作，所以想请你分享看看，说你是怎么就是快速的进入，像你刚刚讲的，律师是一个买办嘛，快速进入一个领域，快速学到这个领域的知识，拓展所谓的范围。
其实答案就在题目中啊，就是跟。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我自己在做硕士论文，就是药品、健康食品、食品管制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最，因为我要做一个经济分析的论文，我觉得其实最困难的其实是了解这个行业的时态，
对，
就是这哪些是厂商是主要的玩家，他们对于政府做药品检验或健康食品检验的态度是什么？那这个检验到底对于大厂商跟小厂商的不同的影响在哪里？譬如说。就我那时候的预测，目前看过了快20年，看来是真，这 是对的。就是健康食品这个制度，我们从美国引入，但美国的健康食品其实就是作为一种食品，但我们把它接触为类似于药品在管。
嗯，
那我们当初希望目的是因为有太多卖假药干嘛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标章让大家可以不要买假药。但是你到底有多少力气可以发这个健康食品标章呢？
对，
就100多种嘛。所有的优酪乳都有，所有的口香糖有什么木糖醇，通通都有。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差吗？
有意义吗？
就说真正假药那些领域里面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有，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问说啊，原来你大概可能要花100万上下，20年前花100万上下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健康食品标章的那些实验的要求。
是，
那你说小厂商有可能做这件事？
不可能，
不可能，他不会做这件事。
对，那大厂商
就是大厂商，他会。做这个检验可能是他想要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
没错，
别人没有，我有，但是其他厂商发现说，哎，他市占率下降，因为别人有一个像稻穗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一个口香糖厂商有的时候大家都去申请，一个这个优酪乳厂商有的时候大家都去申请，所以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我那时候就是要问很多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法规本身你要批判它哪里不合理太容易了，你有基本上一些法律学训练就可以做，但对我来说那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进入新领域其实最困难的就是知道相关人士，尤其市场上的这一些人，他们的
实际
他们的商业策略、成本效益、他们的回应、他们这种不同的怎么结构是什么。那所以我从譬如说物权法出发做侵权法，这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不会有一个这个专门车祸的一个团体，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说到信托法好了，我做信托法的问题，一定有信托业的问题。然后我做公司法的实证研究，你就要知道说，哎，像我那时候还去访问了一些专门做这个股务代理的，知道说啊，怎么样去打败这个市场派呢？
对，
因为台湾股务代理只有几家。只要你公司资本够大，就跟所有这些股务代理都签独家这个协议， 那等到那个市场派想要来签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一家，他就只能自己招，那当然你能招到的委托数就很少了嘛。是，就这东西你没有办法坐在房间里想出来。所以当我要进入比如公司法的时候，那我就说，因为我跟林玉兴合作，他知道嘛，那他就会告诉我有这个情况。但他跟我研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或者我跟黄世水人他做继承法，我们做好几篇继承法的文章，跟我合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会问很笨的问题，因为我会问问题的方式是我完全不懂这个行业里面既有的文献已经主张什么很多年了，或者大家都怎么看事情，但反而是这种 fresh view 可能是创新的来源。
对 对，
因为可能我讲了很笨的东西，他们马上就说这个太蠢了，因为什么什么哦，我懂了。但有些东西他们会可能不假思索的反击，
对 对，
说没有，因为只是这样说。那我说为什么这样讲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讨论之后就发现说，哎，我可能也可以说服他们，说我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荒唐，没有一个行内的专家会这样想的一个论点，其实是一个就学术上可以发展的想法。
就我们认为它是个奉为圭臬的东西，但是它其实背后是很 weak 的。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说，我进入一新领域，当然就要找真正的专家，但我带进去的是一个从基本的方法推论出发的一些新的观念，那他其中很蠢的部分很快就被他们筛掉，因为他们知道相关
那个脉络，对。
但是
有些没有脉络的东西，
有些有意思的 idea 他会留下来，但如果我自己进去，我必须要读所有的文献，
是，
那就花很多时间。
了解了解。
反而就把至少做学术来说，最学术最可贵其实就是新的 idea。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就是。会有蛮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了解。那最后一个问题哦，有听众他想问说，法律服务是不是可以增加社会财富
？OK， 另外换一个方式是说，律师是不是只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而已？就是说，律师的存在只是增加交易成本。
对，
我觉得从一些角度切入来说是有的。那我姑且用一个比较学者的方式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也研究民事诉讼法，哈，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完全难以想象我会说这句话，但是我是跟美国的好几个民事诉讼法学者有合作，那其中一个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就是和解率。那法经济学者一开始的提问，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要诉讼呢？看起来一个很蠢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诉讼。他就说，如果诉讼花很多钱，
对，
相对于和解或者不打诉讼花很多钱，而且如果我们都知道法官会怎么判，
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谈一谈就好了呢？
对，
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不是大家都有谈谈就好，那我们就问说，那哪里出了问题？是因为诉讼不够贵吗？还是和解也很贵？还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预测到法官判什么？还是因为其实是双方对法官要判什么有出现歧义，
是
OK。那这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 Priest and Klein 的一个经典的想法，他就说，他也做一个很大胆的假设，他说，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于法官的判断结果的差异不要太大的话，那我们所观察到的民事诉讼的胜率应该是50%。
对，
因为所有那些原告稳赢或稳输的案件都会被撤回或和解掉，剩下的都是五五坡。那五五坡的少数案件的结果平均起来当然就是50%。那在他们的观点底下，法律服务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第一个你要预测法官的行为，然后双方可能透过证据开示制度，然后达成认知一致，
其实是为了不要进入判决结果的
对
的功能。
你如果能事先预测，你就可以减少诉讼
成本，
诉讼成本，那诉讼成本是一种社会成本嘛？我们法官很忙很累，也很难培养。那诉讼本身很多其实是彼此消耗。
是。
那如果你法律服务能够增加我们对于法律结果的预见可能性，那从而和解，那当然就是增加社会的财富。
在这个前提下，
对，
那实际上有研究过，目前台湾的诉讼判决的这个胜诉率，原告胜诉率是不是接近50%？
好，这是我一个已经审查很久的文章，跟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老师合作。台湾的原告胜诉率是还蛮高的，平均起来，可以说八九成。 但这件事情并不罕见，因为韩国跟日本也是这样。哦，就是，但是这也是我接下来另外要做的一个题目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会使得原告几乎都会赢？
对。
为什么？因为这其实跟理论预测是不合的。
对，
那台湾有非常非常细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去问这个问题，
非常有趣。所以老师接下来会研究会 有这部分，那非常期待这个结果是什么。这跟其实跟律师市场有很大的关系、啊。嗯，对，就是如果你是原告的话，那你就有很高的意愿去委任律师，这样。
那但没有哦，他如果你告诉他说原告胜率是八九成，
他就不委任，
那我何必？对，但是那个这个边的胜率是指看你怎么定义胜，就这个胜是包括胜败互见，
对对对，当然
包括胜败互见。但是因为我们的，
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会把它清楚切出来，
我们会很想要有更精细的资料去看胜败互见，因为胜败互见就是说你原告请求100万，你拿到少一元，你拿一元到99.999之间都是胜败互见的。
对，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太大。
对，
因为但有一些案件，比如说这个契约有效还无效，那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
是
没有什么胜败互见的空间。对啊，
好，那我觉得法律经济分析它带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去看法律这个问题，然后它对于整个实际社会怎么在运作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也期待未来台湾的法律教育上会有更多法律经济分析的看法出现。那今天非常谢谢张永健老师连续接受我们访问好长的时间，然后分成两集跟我们讨论法实证研究跟法律经济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啰嗦聊聊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
好，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